各位弟兄姊妹你好，各位朋友你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华市播道会的网上崇拜。我们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今天我们去到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八节，启示录的四骑士。开始的时候，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仍然掌管宇宙万物，而有一日会回来审判活人死人。求你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好好预备迎接我们被杀羔羊复活了的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预备，懂得怎样去敬拜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著名的日本大导演黑泽明在晚年的时候拍了一套非常出色的电影叫做《乱》。这套电影是改编自这个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但它背景呢就取材自日本战国时代这个武将毛利元就的故事。它这套电影获得非常多的奖状，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外语片和很多样的荣誉的。故事是讲到日本战国时代，一文字受苦是一名军阀，此人手段残忍，被征服者是往往全家被杀，又将那些女人赏赐给他的部属做他的妻妾。他年年征战，雄霸一方，势力如日中天。他年纪大了，到了70岁那年，决定就将江山一分为三，由三个仔分掌大权，但是呢都是以个大仔做领导的。这个大仔叫做太郎，是次首第一城。第二仔叫次郎，是次第二城。三仔直虎，是次第三城。他为了要教训三个仔，他就拿三支箭出来，表示兄弟要团结。一支箭就很容易被人截断，三支箭呢就不容易截断了，所以祝福他们一定要团结合作，才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能够生存的。而他自己就带着30多个忠心随从，轮流在三个儿子的城里面居住，以为可以安享太平。这个计划就被个三仔直虎极力反对，他拿了把刀出来，一刀就将三个箭斩断了。三个箭没用的，你估你三个仔会忠于你？当时他这句说话令到个父亲非常非常的愤怒，个大仔个二仔梗系帮个父亲个一边啊，欣然接受父亲嗰个提议啊。咁结果咧，呢、这、一个嘅吓、一文字受苦，就将个三仔赶咗出去，唔俾佢拥有任何嘅成邑。谁知道当受苦带住个妻妾，同埋佢个随从嚟到个大仔嘅城邑嘅时候咧，就俾个大仔轻慢排挤，随从被侮辱，佢忍受不了，于是就想搬到佢二仔嘅城邑居住。点不知大仔同二仔早有勾结，集结重兵，对个亲生父亲发动呢一个突袭，受苦嘅妻妾全部被杀，而自己嘅随从亦都死得又死去。自己被驅逐到曠野流荡，身边只是有一个平时扮演小丑角色的一个伶人陪伴。一下子好快脆从最高的权位堕落到深谷，而且是被自己的亲生仔用奸计毒害，他受不住刺激，变得神经不正常，在曠野里面倾诉他的愤怒和他的愤恨。但是事情不是那麼簡單，新的一場骨肉相殘又再展開。第二仔次郎不甘居於大佬太郎之下，就趁著大家齊手對付父親之際，就派個槍手冷槍將太郎殺死。太郎的妻子叫做鳳君，他的一家是被一文受苦征服了、殺害了，又逼他嫁給他的長子太郎。 他一直以来都好想为屋企报仇，将受苦一家置于死地。于是他就利用他自己的美色，同呢个次郎啊，大家咧互混啦。佢睇穿咗呢个次郎系一个贪权好色嘅一个人，于是就挑唆佢杀死自己嘅妻子，娶咗佢做妻子。一文字嘅家同埋佢嘅家业，从此就完全一落千丈。讲翻下呢个三仔，直府离开咗一文家之后啊，佢就俾另外一个诸侯睇起咗。另外一个诸侯呢就招咗去做呢一个女婿。佢喺外父屋企里面占露头角。当佢听闻个父亲嘅遭遇，立即就率军前往要接父亲去奉养。於是就同次郎两兄弟嘅军队对峙。次郎嘅军队稍作抵抗就崩溃。於是只好炸帝讲和，另谋奸计杀害帝帝。正当个受苦同个细仔见面，佢个精神立即恢复正常。就喺呢个时候，不小心、不留意之际，三郎就被埋伏嘅次郎嘅枪手射中，死于父亲嘅怀中。受苦喺悲痛之余，就跟住个仔一齐死去。三郎个外父呢一个嘅诸侯藤卷嘅军队，好似潮水一样涌入次郎的城堡，将他全部杀光。黑泽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拍所有的电影都是悲剧，没有喜剧的，因为他看到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所以他曾经屡次自杀，但是自杀不遂。他怎样去形容这一出他花费了$1,200,000所製作的一套大電影呢？他說一句非常精彩的說話，他說上蒼的目光俯視這幕人間的悲劇。這句說話正好是說了啟示錄第六章一至至八節四騎士的詮釋。沒錯，這個是上帝的審判，但是同時也是人性的敗壞，人類的悲劇，是神的日光俯視之下目睹這個人類的悲劇，也都是那些長老叫約翰來看一看人類的悲劇是咎由自取的。沒錯，是神掌管一切，但另一方面也都是人的罪的緣故，人性的險惡結果。就好像黑澤明在他自傳曾經有這樣講過，關東的地區大地震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件，在地震當中無立足之地，這個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歷。它不單止告訴你大自然那個不尋常的力量，同時也都讓我們了解到人心不尋常的邪惡。所以我們讀七印、七號、七碗、啟示錄這個所謂三場三重咒的災難，我們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是神的審判，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尤其是當三位一體的上帝將個書卷交了給被殺的羔羊，耶穌基督就開始揭開一印又一印，跟著一號又一號，跟著一碗又一碗，是看到上帝的眼光，目睹人类的悲剧。因为这个是人类罪恶所致，好像是神的刑罚，也是人类咎由自取。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神任凭他们邪僻的心胡作胡为。用回黑泽文的说话，上帝的目光俯视这幕人间的悲剧。在这个悲剧未发生之前，真的让我们好好警醒和预备。尤其是在这个乱世当中，面对着一个一个接踵而来的乱局，我们应该怎样去预备好自己？启示录之所以论及末世的景象，不是满足我们好奇之心，那是叫我们好好预备自己， 迎接前面的挑战和基督的再临。或者我们今天详细来看一看启示录第六章这个七印的头的四印，通常我们叫做四骑士。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骑士，白马骑士，第一节至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到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启示录第六章至到十六章是讲述七印、七号、七碗，这七样东西是神对这个邪恶的世界的一个审判。在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都提到神手中的书卷，他就将这个书卷交给这个被杀的羔羊。这个书卷是由七印封住的，启示屡次告诉你没有人配得上揭开这个书卷，只有被杀的羔羊才可以配得上。因为为了我们的缘故成就了救恩，所以他能够配得揭开这个七印、七号、七碗，執行这个审判。为什么有这个史无前例的审判呢？就因为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同时也是为新天新地铺路。今天来讲讲第一至第四印四个骑士。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留意你来，这个你不是指约翰，他不是叫约翰来看看，不是，他是指个骑士。四活物如雷的声音就好像一个宣布出场了，这个骑白马就出场了，是发生在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发生的。换句话说，一切都在基督掌管之下，他就是个审判者。第二节，约翰见到什么？他说我就观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究竟这个白马骑士是谁呢？他代表和象征什么呢？很明显这幅图画是来自旧约圣经的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一至八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先知见到个异象，有四辆战车从山中间而来。这四辆战车是什么呢？第一辆战车是红马带的，第二辆战车是黑马带的，第三辆战车是白马带的，第四辆战车是斑点的壮马带的。天使对撒加利亚说，或者是天的四风从主来的面前出来审判这个世界。同样约翰要告诉你，一如撒加利亚所见的异象，他也都见到这个四骑士是从神面前出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误会，这些不是神的仆人，非也。撒加利亚只是从神面前来的，他们是神的工具，但绝对不是神的仆人。正如哈巴谷先知说，这加勒底人是神的工具，但他们不是神的使者。究竟这白马骑士是谁呢？我们看到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拿着弓；第二，有冠冕赐给他；第三，他是一个征服者、称霸者，出来就打仗，胜完又胜，一生就是打仗、打仗、打仗、打仗，胜胜胜，征服、征服、征服。个重点是什么呢？不是个人啊。如果我们花时间去研究骑这个白马的骑士是哪个时候呢，就花时候而已。重点是他的作为，他的称霸，他的打仗，他的流血，他的杀戮的作为，是将整个世界打到乱晒大龙。黑泽明乱这个的受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希特拉有另外一个例子，在历史里面出现不少这类的骑士，到世界末了这个情形更甚更厉害。用什么来形容这个白马骑士呢？第二节就有一个弱字，这个 keyword conquer 征服、打仗、乱。我在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有些解经家以为骑白马的就是基督，原因第十九节第十九章十一节又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启示录第十九章讲到有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这个就是基督，是 是誠信真實的來審判的。所以有些人就以為這個就是基督啦，這樣是大錯特錯。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啟示錄十九章那個騎白馬的和第六章所騎白馬，其實沒有一樣的相同，除了是那隻馬是白色之外。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絕對不對。有些人說不是只是顏色，他們都有戴著冠冕的、第六章又賜冠冕給他，十九章那個基督又是冠冕、不要搞錯、第六章的冠冕的字呢，希臘文是叫 Stephanos。 Stephanos 是什麼意思？是勝利者的冠冕，打完仗打贏仗、皇帝給你個冠冕，你或者呢自皇、皇帝自己加個冠冕，即是表示勝利的意思。但第十九章的冠冕呢，就不是 Stephanos 這個字，是戴迪馬。戴迪馬是皇帝的冠冕，皇帝才可以戴的，所以兩個冠冕不同。兩段聖經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騎著白馬，所以第六章所講騎白馬的騎士絕對不是基督，所以我們不要搞錯。於是有人說、如果不是基督就一定敵基督了。我想亦都證據不足，我相信我們可以這樣看法，騎白馬的騎士其實不是指某一個人，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想法、而是我們看清楚聖經這個所描繪是當時一種的勢力、可能當時約翰的時候有一些叫 Parthians 的軍隊跟這裡騎白馬有些相似，他先後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後62年打敗這個羅馬大帝國，這班人好勇好勇好戰，是著名的、壯士戰士，所以這些是一種的勢力。其實騎白馬的戰士不單止是那些 Parthian， 在歷史上不住出現，到世界末了個程度更加犀利，就好像耶穌講到話，佢再嚟嘅時候，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有打仗嘅聲音不絕於耳。有一點，我諗我哋要留意，第一個災害唔係嚟自撒旦，係嚟自人嘅慾望、霸佔嘅慾望、征服嘅慾望。戰爭帶嚟好多一時嘅榮譽，哇，好威水啊！征服呢度嗰度幾犀利啊！哇！呢、這個咧係大能嘅勇士啊！呢、這個長勝將軍啊！但你有冇諗過一仗功成就萬骨枯咧？而且帶嚟無窮盡嘅痛苦。黑澤明嘅亂起唔係好清楚講明，唯有神先可以斷弓截槍，終止爭戰。人類猛喺度打仗，打仗，打仗。結果只是帶來更多更多更多的痛苦。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騎士，紅馬騎士，第三節至第四節。見到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會幕說，你來，有另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當四會幕其中一個話出來，約翰就見到一個騎紅色馬的出場了。就好像剛才我所說，我們不需要估計這個騎紅馬的是誰，是不是史太林紅色嘛，是吧？我們不需要亂估，這個是一種勢力，分裂戰爭相爭的勢力，環繞著我們今天整個世界。分裂和第一隻馬這個、征服剛剛相反的，你以為靠你的兵力可以征服統一這個世界，其實是帶來更大的分裂，失去和平，歷史中屢見不淺不鮮的現象。我們看看這個騎士有什麼特點。有權柄給那騎士，是什麼權柄呢？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大刀賜給他。第一隻馬他所賜的是弓，是冠冕，弓是戰爭時用的、勝利的將軍就會加冕。這一隻紅馬是似大刀，是近距離肉搏用的，不是遠距離的弓箭。而這個紅馬的騎士的特徵是叫人彼此廝殺， 永无宁日，永无 太平。不少解经家以为第一只马是指国与国的争战征服，第二只马是指内战国家的分裂，彼此的杀戮。我想这个更加厉害。白马摆明居马说我要攻打你就攻打你，红马的权柄是叫自己人和自己人厮杀，彼此厮杀，永无宁日。你看一看今天的社会，在香港有黄丝和蓝丝，在美国有 pro Trump 和 against Trump， 这个正是红马的权柄叫人撕裂，叫我们彼此争战，互相残害。在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往往提到在末日的时候，家中彼此相争，兄弟彼此相争，城与城之间彼此相争，就好像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十三节，那日即末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各人彼此斗争，举手攻击。不是耶和华攻击他们，是他们自己欲念彼此相争。套用黑泽明的说话，这个受苦就是白马，他的仔就是红马了。上苍的目光俯视这个人间的悲剧。我们看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破裂，甚至教会也都是如是。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只马，第三个骑士，第五节至到第六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看见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四活物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一声你来，第三只马就出场，是一只黑马。究竟黑马代表什么？我们看看约翰怎样形容。他手里拿着天平，天平是做生意买卖用的嘛，所以一定是跟经济有关。其中一个活物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我们要明白在巴勒斯坦的境况，巴勒斯坦有三大农产品，一是麦，一是油，一是酒。如果你翻到旧约圣经，无论是生命记七章十二节、十一章十四节、廿八章五节、何西亚书第二章第八节，都是这几样东西连在一起，这三样农产品连载在一起的。手持天平是表示这些面包的重量都要计算一下，表示粮食缺短，大饥荒，战争之后就是经济萧条带来饥荒。究竟饥荒的情况到什么地步呢？他说一钱银子就卖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就卖三升大麦。一钱银子就是一个 denarius， 是罗马的货币，罗马的钱币。一升是 coinix， 是罗马时代的度量衡。一个 darius 就是一日的工资，一个 coinix 是一日所需的量，最大限度所需的量。换言之，这个真的叫做周日清。你一日赚到的钱只可以足够你一日买面包给你自己用，其余就没钱买东西了，没钱交租，没钱养妻活儿，仔太太没东西吃了。这个是大饥荒的时代。而另外一方面，酒和油这奢侈品穷人买不起的，但是就绰绰有余。这个是贫富悬殊的景象，真是所谓朱门酒肉臭，野有冻死骨。事实上，在公元后九十二年，多米田做罗马的皇帝，因为粮食缺乏，农夫他就逼这些农夫不可以是种那些葡萄，一定要种麦，那就引起骚乱，因为种葡萄啊、橄榄就赚钱得多嘛。所以我们看到或者这个多米田这幅图画在约翰里面都在心目中写这幅图画的时候有些关系的。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岂不是有同一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整个世界人口缩为一个一百人的一条村，那有 60% 的人，60% 的人是活在贫穷之下， 10% 的人拥有 90% 财富。这种情形只是带来社会的不安， 貧富嘅懸殊 ，social unrest 係邊個嘅過錯？中國人話不患寡而患不均，呢個世界唔係唔夠糧食，而係分配得唔平均。有啲就食到要抌，有啲就捱飢抵餓。呢個咪就社會混亂帶嚟嚇呢個社會不安嘅現象。最後我嚟睇一睇最後一幅畫，灰色騎士。第七節至到第八節，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會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死亡，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一的人。當第四個活物一聲話你來，第四個騎士就出場了，是一匹灰色馬。我們看看這個灰色的騎士有什麼特徵呢？他的名字叫死亡，陰府也隨著他。陰府這個字 Hades 這個字是指死人住的地方，也是希臘人說的地府鬼神所居住的地方。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刀劍戰爭就是第一印和第二印，饑荒就是第三印，瘟疫其實在七十四本一樣是用個 Thanatos 的字，即是死亡這個字。野獸或者死後有很多野獸，那些鳥雀仔來吃死屍，又或者人吃這個野生動物帶來很多的瘟疫， COVID-19 都是這樣吃這個蝙蝠。今天我想我們看到四分之一的死亡，個死亡人數是相當大的。今天全世界人口有75億人，四分之一是有19億人死亡，中國所有人口都是13億，美國人口是3億，真的死得人多。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四個騎士，其實都是人的慾望，自己毀滅自己，是自己的問題，神任憑他們長邪僻的心。或者我們試一下用羅馬書第一章18節至32節，是一個最好的總結。原來神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他們雖然知道上帝，但卻不得上帝榮譽，也都不感謝他，他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自稱為聰明反成為愚拙。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他們雖然知道行這事的是必定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今天是一個相當混亂的社會，混亂的時候，但同時也都是讓我們提醒主有一天會再來，我們會不會好好預備自己？就因為我們仍然活在一個的眷戀自己、違背上帝，沒有想到我們要好好預備去迎接祂，我們應該悔改去歸向神。請我同心禱告。天父，我們多謝你給啟示錄的信息提醒我們，要在你面前要敬畏你，存一個聖潔的心去預備你的再來。我們中間有未信主的，叫我們能夠早日相信你，信了主的叫我們更加懂得去敬畏你，預備自己，預備將來，預備主再來的一天。求你祝福我們，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